轻松收听。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追梦路上面临无数，但追梦的初衷一直都在，守护你的初衷。华南金控，正声与华南金控，欢迎您收听财经最前线。
欢迎来到财经最前线。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华南永昌投信张浩成副总。副总您好。
你好。
今天会和副总聊到关于最新的全球总经济势对于台股的影响。
我们可以看到啊，美国的八月的非农就业只有增加了2.2万人，明显低于市场的预期。同时美国的通膨数据啊虽然有所放缓，但是核心的 CPI 仍处于一个高档的一个状况，所以使得消费动能受到一些压力。这些讯号呢都促使联准会9月几乎确定启动今年首次降息。而在台湾的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说最新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大概 1.6， 属于一个温和可控的状况。但是在制造业的 PMI 的部分其实已经连续下探到 47.9 的一个状况，显示说制造业的一个景气持续紧缩，外销的订单虽然连续7个月都是红的，但是7月的年增率也高达 15.2， 9月的预估年增率也可以年增预估到4%到5%的一个状况，所以显示在 AI 伺服器跟电子产品仍是市场的主力。但是我们也必须留意在这个结构里面，中国跟欧洲的市场需求其实是比较走弱，所以对部分的产业的影响相对上来说并没有跟整体数据一样正面。这些数据告诉我们目前台湾的制造业其实处在一个景气循环的一个后段。综合评估来看的话，台股指数预估在9月够维持高档震荡的一个格局，但是结构性的分化的现象会更加明显哦。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产业循环跟一个资本市场的一个氛围，有几个投资方向可以给各位做参考。第一个，操作上还是可以聚焦在 AI 半导体伺服器跟现金流跟财报稳健的一些科技的产业上面。第二个部分是分批布局内需及高殖利率的防御型各标的啊，比如说电力啦，或是金融，或者金融受惠的一个产业的部分作为一个对冲。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积极的追踪美国的一个降息的一个进度，全球终端需求的变化跟台湾外销订单的后市，并保持现金部位的一个弹性。华南永昌投信提醒您，但目前来说景气复苏面临多重挑战的部分的话动态调整分散配置比较能够抓住市场的一个主流，降低风险。谢谢收听。
非常感谢副总的详细分析。
以上内容由华南金控独家赞助。追梦路上面临无数挑战，但追梦的初衷一直都在，守护你的初衷。华南金控。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关心一下天气的变化哈。今天天气呢有一点点不同呢，虽然依然高温的天气啊，桃园以北呢可能会出现广泛36度以上的高温，甚至新北还有可能会飙破38度啊。不过呢受到第20号的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的影响哦，台东跟恒春 半岛的降雨会增强，这个在我们昨天节目中其实已经跟大家说过了。那目前呢，在西太平洋地区有三个热带性的低气压在活动当中哦，其中呢，第20号的低气压呢，有可能会在今天成台风哦，命名为米塔哈。那第21号跟第22号，也有机会发展成为台风哦，所以受到这些这个低气压带回环流影响呢，降雨的情况也会变多哈。那至于说这些台风会不会来这个侵袭台湾呢，因为距离都蛮远的哈，以这个今天可能就会发展成台风的米塔第20号的热带性低气压来讲的话，目前是以这个西北方的方向呢朝广东前进啊、哦、那第21号呢可能会发展成为台风叫做华加沙哈，目前呢距离台风也还有1700公里哈，所以呢也是还蛮远的哈。不过这个21号的低气压可能会发展成中度台风哦，半径呢上看200公里哦，这两个低气压系统都有可能会影响到台湾的天气，所以下个礼拜的天气呢可能会有些变化齁，因为下礼拜呢马上就有3天的连假可以放了齁，所以大家应该很关心这个天气的变化齁，如果有安排要出国的民众的话应该更关心了，所以我们也会在节目中持续为大家留意跟追踪最新的天气变化了齁。好，关心完天气呢，我们来关心这个礼拜全世界金融市场呢最瞩目的一件事情哦，那当然就是联准会的会议哦。经过2天的会议之后呢，昨天联准会的会议结束了哈。那一如预期呢，是降息的1码哦，所以他们的基准利率呢来到了4%到4.25%哦，为什么会降息呢？理由是因为最近的经济成长有放缓的趋向，而且就业市场有降温哦，所以呢开始有一些风险存在了，于是呢所以就这个采取降息的措施哦。那当然大家很关心呢、啊、那这一次降了息之后呢还会降几次的息呢？那目前看起来呢从他们所公布的所谓的利率的矩阵图来看的话，今年可能还会有2次降息的机会啊。不过明年呢只可能啊，目前看起来只有1次降息的几率啊，这个比市场预期的呢要来的少啊。那这也是联准会在2025年的第一次降息哦，也是从去年12月以来的第一次的降息哦。那这个降息呢这个刚刚讲了哈，是因为就业市场啦还有这个经济放缓的情况哈，有开始增加，所以呢这个风险也增加，于是采取了降息的措施哦。那除了这个降息的这个决定之外啊，每次联准会开完之后呢，大家对他们的会后声明以及联准会主席在会后的记者会所说的话也非常关注哈。那昨天开完会之后呢，联准会的主席鲍尔出来开记者会哈，他呢在记者会上面表示啊，这一次的降息是属于风险管理哈，主旨在于避免呢劳动是进一步降温的这个情况哦。他强调呢，随着劳动市场开始降温哦，跟通膨方面的威胁相比的话呢，风险呈现截然不同的景象。也就是说，过去联准会关心的可能是通膨哦，不过呢，现在呢，更关心的是劳动市场的变化哦。所以，也因为鲍尔的这句风险管理呢市场有一些变化齁，金融市场昨天的也是盯着联准会的这个会议来看齁，待会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下联准会开完会之后市场的反应是如何。我们先把这个联准会开会的内容跟影响齁来跟大家再说明一下齁。那刚刚讲到了齁，联准会在这次呢是调降了1码的这个利率齁。那这个决定呢，几乎所有的这个联准会的理事呢，都是 赞同的哈。那唯独只有一个人呢，只有一个理事呢，他是持不一样的态度哦。他认为要降息两码才对哦。那这个理事是谁呢？这个理事就是这个川普呢刚提名的哈，这个米伦哦。那当然啦，我们也知道川普呢一直觉得联准会的降息的速度跟降息的幅度不够快也不够多哦。所以他任命的这个新任的理事啊，当然是站在他这个角度来讲，所以他在会议当中呢这个几乎是唯一一个人哈持不一样的看法，认为要降息两码。不过少数服从多数啊，最后的决定呢还是只降息了一码就是了啊。那在这个会后的声明里面，总会有特别提到哈，就业市场的成长已经放缓了，失业率呢也唯有上扬哈，但保持在低档。那就业市场走下坡的风险开始往上升了。同时呢，通膨的部分虽然是上扬，但仍然是偏高的哈。这也就是为什么要降息的原因哈。那除了每次开会这个降息的决定之外呢，联储会也会对于经济做一些预测哈。那在最新的经济预测里面呢，小幅的调高了今年跟明年的经济成长率的预测哈。今年的成长率呢大概是 1.8%， 明年是 1.6%， 都高于先前所预估的 1.4% 跟 1.6% 来得高哈。不过呢也预期说在明年的通货膨胀率呢还是会稍微的偏高一点，会上升一点点哈，这个可能要特别去注意的哈。那对于失业率的预测呢，在2026年呢会降到4.4%、哦、那八月份的时候呢是4.3%了哈。那本来2026年预测是4.4%啊，那2027年才会又降回4.3%哦。那这个是在每一次的会议里面呢都会做的经济预测哦。那至于通膨，刚刚有讲哦，可能会稍微高一点点哦。那联准会预期是说2026年呢通货膨胀率会来到2.6%，那2027年呢会降到2.1%哦。但今年的核心通膨则会来到3.1%哦。这些数字呢当然也是联准会作为未来到底要不要降息或升息一个很重要的判断的一些数据啦哈。所以每次的会议里面呢联准会的预测也是大家关心的焦点哦。好，那这个是在昨天的联准会的降息措施以及会后的主席鲍尔的一些说法哈。那这样的一个说法市场怎么解读呢？刚刚有特别提到说哈，明年的联准会的降息次数可能只有一次哦，跟之前大家预期有两次三次呢稍微保守了一点点哈。原因就是在于他们所公布的联准会的这个所谓的利率矩阵图上面所显示出来。那当然最重要还是鲍尔的谈话哈，认为这次的降息呢是属于风险管理的降息哦。这个让大家在金融市场的反应就认为说这个跟之前预期的来讲的话呢好像没有那么乐观了哈，于是呢市场就出现了一些反应了啦哈。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哈，到底这个市场的反应是如何。我们就先从美国股市看起哦。美国股市呢昨天呢跌互见哈，美国道琼工业指数呢上涨了260.42点，上涨了 0.57%， 来到46,118.32点。 S&P 500指数则是下跌了 0.1%， 跌了 6.41 点，收在 6600.35 点、守住了6600点的关卡。那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33%， 跌了 72.633 点、来到22,261.326 点。至于费城半导体指数呢也是下跌了 0.31%， 跌了 10.01 点，收在 6060.22 点、那昨天的美国股市表现呢一开始呢算还可以在观望当中不过呢 后来呢这个联准会的会议开完之后，鲍尔也出来开完记者会之后呢，三大指数就开始出现比较大的震荡啊，所以有三个主要的指数都是收黑的，唯独道琼工业指数是上涨的哈。所以昨天的联准会的会议对股市的影响就是呢，让有些股票哈，可能也是因为涨多了哈，那再看到这样子的说法哈，就借机获利了结哈，入袋为安。所以昨天的像科技类的五大巨头呢，脸书 Meta 还有这个 Alphabet 也就是 Google 的母公司，以及亚马逊都曾下跌的，苹果跟微软则是上涨的哈。那费城半导体指数的部分呢，这个有些主要成分股跌幅就比较深一点点，比如说辉达跌了 2.62% 啊，那博通呢跌了 3.84% 啊，这两档股票呢跌幅是稍微比较重一点点啊。那至于为什么像辉达昨天出现了比较大的下跌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告诉大家原因咯。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还记得你说这是唯一的城堡，随着大象哥哥继续奔跑，我也不想像是狗那么我知道。想见那个要永远的依靠，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最初的那美好。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听名牌不如读好书，知识才是创造财富的力量。前进黄金屋，带您走入财富的世界。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四点一，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四哈，在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呢，上个礼拜我们进行了每季送书的这个活动哈，上礼拜的赠书方式呢是采取了call in 的方式来证书哈，我说过，我们这种证书活动呢，姐夫是公平的哈，会照顾到不同族群的人啊，因为有些人可能没有办法及时收听到节目啊，或者是没有办法当场打电话进来参加证书的活动啊，所以呢，我通常都会再开放一个机会给这些没有办法打电话进来的听众朋友哈，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要进行的这活动呢，就会采取网络证书的活动哈。那至于要怎么样来参与这个证书的活动呢？来，我把游戏规则讲一下哈。那第一个呢，就是我在这两天哈，今天或明天，我会把这次在网络证书的书单开出来哈，那开出来之后呢，如果你想要得到这些书哈，你有看到有中意的书的话呢，你呢要有完成以下几个动作哈，你才有机会来拿到这本书哈。好，什么样的动作呢？第一个，你先要跟我讲说你要看哪一本书啊，就是我列出来这书单你想要看哪一本啊。那一个人只有一次的权利哈，你不能说我都要看哈，不行不行哈，我们这个机会要均等，而且要照顾更多的人哈。所以呢，就第一个把你想要看的哪本书写下来，还有呢就是上个礼拜如果你已经有 call in 拿到书的听众朋友的话呢，我们是不是就把机会让给别人啊，就如果你上个礼拜已经拿到书的听众朋友呢，不好意思哈，这次你就没有办法参加网络证书的活动了啊。好，这是第一个游戏则，要把你所想要的书写下来哈。好，那第二个规则呢，要有一个通关密语哈。那这次通关密语呢，姐夫呢，要来问大家哈，因为呢，最快最快十月份大家应该就可以领到政府所普发的这一万元哈，我不管你要不要领了哈，如果你不想领的人哈，这个也可以的哈，这是个人的自由啊。不过今天这个通关密语就是说，如果你领到这一万块，你会拿来做什么？可不可以告诉姐夫？姐夫真的很想知道，大家如果有机会拿到这一万块的话，会去这个投资呢，还是买家电呢？还是会买一些日常用品呢？还是做什么样的处理哈？我真的非常想知道大家答案。所以第二个就是要写下通关，你拿到普发的一万块，你最想做什么事情哈？好，完成这两个动作呢，你就有机会拿到我们这次网络证书的这些书籍哈。那如果呢，每一本书哈，想要得到的听众朋友，多过于我可以给的本数的话呢，我们就只好用抽签的方式来决定了哈。那如果你参加之后呢，也请密切注意我的脸书粉丝团哈，我会把这个书单放在我的脸书粉丝团，也就是姐夫的理财新事项，你就在这一则这个 po 文下面呢，贴下你刚刚我所讲的这个游戏规则哈，然后呢，我就会从里面挑选出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来得到我们这个网络证书的活动哈。我说过，这次的网络证书呢，主要是配合接下来呢这个九月底哈，也是下个礼拜了哈，还有十月份呢，有好几个连假要放哈。如果大家在放连假的时候呢，在家里没事的话，可以多多阅读哈。所以鼓励大家在放假的时候呢，也可以把阅读当作是一个这个假日的活动了哈，我觉得也蛮有意义的，就是了哈。好，这个记住哈，我们这两天会在我的脸书粉丝团“姐夫的理财新事”上面PO出证书的这个书单哈，大家要密切注意了。好，这个是今天的 前进黄金屋的活动哈。回来我们要关心金融市场的变化。刚刚有讲了哈，美国联储会昨天终于开完会了哈，维持就是大家市场的预期，降息的一码哈。那市场呢，因为美国联储会这个降息呢也有一些反应哈。刚刚说了，美国股市昨天呢是跌多涨少啊。那刚刚有讲到在下跌的股票当中呢，有一档哈，很多人大概现在手上有他的持股，或者是有投资他的其他的这个理财工具啊，比如说像 ETF 啊，或者是基金也好哈，那就是辉达哈。昨天呢，在盘面上面呢，有两个新闻哈。哪两个新闻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知道哈，这两天呢，美国总统川普呢去访问英国哈，他不是自己去访问哦，他还带了一些企业家去哦，当然也就包括了 NVIDIA。这个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哈，那同时呢，川普在访问英国的期间呢 ，NVIDIA 就宣布了哈，将要投资来推动英国的 AI 产业革命哈，且与一些公司，比如说像微软哈 ，Microsoft 等等哈，来合作，要来建造新一代的 AI 基础设施哈，辉达在新建 AI 基础设施上面是不遗余力，非常的积极哦，包括他要来台湾设总部这件事情也是一样哈。那这些 AI 工厂呢，预计会在2026年年底就建立完成，并且开始营运哈，将会提供包括 OpenAI 在内的先进模型的运算能力，协助英国建主权 AI 的目标哈，来推动创新，还有经济成长以及就业机会哈。哇，这么大的一个消息，基本上呢，应该算是好消息啦哈。你看看啊，这个川普到英国去访问，通常元首出访不会只有单纯的出访，一定会有一些合作啦或投资的消息出来啦哈。好，这个呢的确哈，就是这个英国呢现在呢也要开始发展 AI 的产业哈。其实在这个宣布之前这个三个月之前呢，英国的首相施凯尔就跟 NVIDIA 辉达的创办人以及执行长黄仁勋在伦敦的科技周上面其实就已经达成了共识了啦哈。只是昨天呢，这是正式的宣布了哈。那这个也象征说跨大西洋科技跟贸易伙伴的关系呢更为密切了。这波的投资规模呢高达了110亿英镑，大概超过4500亿台币哦，所以呢，这个算是英国史上最大规模的一个部署啊，哈。好，那这个 NVIDIA 呢，在英国这个合作之后呢，会不会呢，也让英国在 AI 的发展上面呢又更进一步呢，这是值得观察跟追踪的哦。好，这个消息算是好消息哦，不过呢这个好消息可能敌不过另外一个消息哦，所以昨天的辉达的股价才会下跌哦。什么样的消息呢？就是辉达呢在中国哦，现在呢它的晶片呢似乎没有如预期的来得好，而且受到一些挫折了。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呢，中国大陆的网络监管机构呢传出说已经要求了国内的科技大厂要来停止购买辉达哈，为大陆市场所定制的人工 AI 的晶片哈，这个 PTX Pro6000D 的这个晶片哈，并且呢终止现有订单啊。那这件事情呢，基本上呢之前其实陆陆续续都有报道过了哈。那知情的人士呢是表示说，大陆的网信办啊，这个本周呢已经向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还有阿里巴巴发出了我刚刚讲的这些停止购买辉达晶片的通知啊。那这个消息呢当然会影响到辉达在中国的营收的数字啊，所以昨天呢 辉达的股价就呈现了下跌的走势哦。那辉达这边也有回应了哈，执行长黄仁勋呢在伦敦的时候受到访问的时候表示说呢很遗憾看到这个消息啦啊，但是呢中国和美国之间呢有更大的事情要解决，我也了解这一点，所以我们会耐心等待，我们只能服务希望我们服务的市场哈。当然这句话呢讲的有点无，但也是希望美国跟中国好好谈了哈，不要影响到了辉达的业务就是了哈。那美国政府呢对于中国的这个举措呢也有些回应哈。众议院的议长强生呢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表示说大陆这个举动呢将会适得其反哈。明天啦哈，川普跟习近平就可能会通上电话了哈。在这个两人通电话之前呢下的这样的一个禁令哈，到底是不是大陆很有底的跟美国来示威下马威呢？还是有什么样的用意哈？毕竟两国要谈之前哈，这个不算是一个友好的这个行为吧哈。会不会造成两方在贸易谈判时呢？会有些变数，会不会更直接影响到明天两人的电话会谈呢？哈，这我们得继续看下去哈。我说过，必须要等两个人真的通完电话之后。我才相信他们两个的话哈，要不然的话呢，过去很多狼来的这个例子呢，不断的发生哈，这有时候呢，我们也很难真的推定说他到底是不是两个人真的会谈上话了哈。好，这个是昨天的辉达讲哈，那另外有一档股票呢，最近表现也非常强势哦，之前呢，坦白说这档股票呢，起伏非常大，而且呢，有一阵子呢，非常的弱势哦，但最近表现不一样了，那就是特斯拉哈，特斯拉的股票呢，已经连续第七个交易日是上涨了哈，似乎投资人现在对这家电动车的龙头厂呢，又恢复了一点信心哈，那在这七个营业日上涨的期间呢，涨幅呢有 23% 哦，是7月10号以来最长的涨势哈。为什么呢？我们在节目中有讲过，因为呢，他们的执行长马斯克呢宣布要自己掏腰包来买自家的股票哦，这个当然也就让市场呢非常的开心。我们也知道马斯克曾经有一段时间呢暂时把他的特斯拉放在一边齁，去当官员齁。不过呢他当官的这个似乎对他的企业齁不但没有注意，反而带了很多的负面的反应齁。那现在他又回去这个治理公司齁，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呢，投资人对他的信心也恢复了。那再加上呢，他也说了哈，他要来买回这家公司的股票，执行长都那么有信心了，那投资人当然就会跟着他了。因为特斯拉的这个马斯克呢，其实拥有很多的信仰者哈，所以他就是。那他呢，也在社群平台 X 上面发言说，他正开着夜车哈，处理很多特斯拉的计划，包括人形机器人啊，还有最新的晶片啊，并且呢，面对跨部门啊，长达12小时不间断的会议，好像就是展现说，他现在呢，满血回归哈，全心投入特斯拉的业务哈，不再心有旁骛哈，去管这些政治啊什么等等，杂七杂八的事情哦。所以也可能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市场呢开始对特斯拉呢又恢复了一些信心了哈。那特斯拉去年12月中的时候曾经触及到了历史的高点是 479.86 美元了哈。那到昨天为止呢，它收盘的时候是上涨了 1%、来到 425.86 美元、今年的股价累计已经涨了 12% 了，然后呢光是过去五天就涨了 21%、那到底有没有机会呢重返高点 479.86 美元呢？我们不妨也就拭目以待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手牵连，握手又挽回，零下五十度北极，同学围棋十几天，撒哈拉破了绝对不退，三度讨厌，一人来夜景，一颗颗歇斯底里的宣泄，马上进入深度，无法说无疑是催眠。
我已装逼，让学生能排队，女生光入飞的丢头人才，男生网购车的六块几排，比钱更重要的是越狱鞋。
管你小猪大猪我配，管你是小星星是用风为我配，管你是哪一类假装我配，我配都配都配，
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配都会都配都会都配都会都配都会。
卷到无印少女装备，让她飞扬陶醉。星期五二十四小时，星一点都还明媚。网络上五十个单身妹妹，一点都不累。
我里面让学生能排队，女生光入飞的丢头人才，男生网购车的六块几排，比鞋更重要的是马甲线。
管你小猪大猪我配，管你是小星星是用风为我配，管你是哪一类假装我配，我配都配都配，
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什么都什么都会，什么都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谁都会，谁都会，谁都会，谁都会。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在台湾不到三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我是林佑丽，
我是林可彤，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哇，海浪好美哦。
哎，小姐啊，台风季后要特别留意气象资讯，如果已经发布台风警报，就注意不要到海边观浪或戏水哦。
哦，那为什么发布台风警报后就不可以前往海边呢？
因为受台风影响，当海面的长浪靠近海边，会形成突然的异常大浪，让在海边观浪戏水的游客来不及逃生而被卷走。
哦，好好好，非常谢谢您提醒哦。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北调平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
我要为你歌唱。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财 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商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这里呢有一个健康讲座的资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在下个礼拜四9月25号下午2点到4点，正声广播公司要举办一场健康讲座，这个讲座的主题叫做许自己一个健康喜乐尊严的人生，主讲者呢就是我们的节目主持人刘琦湘琦老师啊。那我们知道湘琦老师呢本身就是一个养生专家，在这个讲座里面呢，湘琦老师会分享他的养生之道哈，让大家能够拥有能吃快眠快便行动自如充满喜乐的畅意人生哦。那在这场讲座里面呢除了有精彩的内容之外呢，我们还准备了摸彩的活动哦，那奖品的非常多又非常丰富哦，包括了百货公司的礼券，还有西餐厅的牛排餐券，以及呢饼干礼盒咖啡礼盒，还有旅行茶具组等等哦。总之奖品就非常丰富，而且呢每个来参加的听众朋友呢会后都可以每人都送一瓶绿藻随身这个价值就已经280元了哈。不过提醒大家，次的活动呢是要收费的哈，我们会着收300元的报名费哈。不过你刚刚看又有精彩的内容，又有摸彩的奖品哈，还可以拿一瓶这个绿藻随身瓶哦，所以这个报名费算是非常实惠的啦哈，佛心价来着哈。好，那所以呢如果你想要参加这场健康讲座的话呢，可以打我们的报名专线哦，02-23-61-7-23-1-62-5 那这场讲座的时间地点呢我再报给大家哈，9月25号礼拜四下午2点到4一点半就可以入场了哈，地点就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地址是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七楼。如果大家搭捷运的话呢，可以在台大医院跟西门站下车哈，然后走路过来大概5到8分钟吧，脚程快一点的话5分钟可以到哈，脚程慢一点的话呢10分钟之内一定可以到达哈，非常方便，非常好找，所以呢欢迎大家踊跃来参加，也欢迎大家惜伴参加就是哈，难得的机会，希望大家在放这个教师节连假之前哈，还有中秋节之前呢，可以来听非常棒的讲座之外呢，还有奖品可以拿哈，当做自己的中秋礼物吧。好，这个是有关活动的讯息哦。那接下来呢，跟大家报告一个算比较新的国际的讯息哦。这个讯息跟金融市场可能没有那么大的直接关系哦。不过呢，这个我们在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面哈，对一些国际事务还是要了解一下哦。尤其呢，有些事情在台湾的媒体上面可能不会报道，或者说报道的角度跟你去国外的媒体上面看的会有截然不同的这个观点哈。好，那什么样的最新的消息呢？就是呢，包括了南非、孟加拉、印尼、巴基斯坦、爱尔兰斯洛维尼亚、巴西、哥伦比亚、土耳其等等，有16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在礼拜二的时候呢发表了联合声明哈，呼吁呢要保障向加沙地带呢运送人道主义的物资哈，全球的坚韧船队安全哈。当然这个事情就是因为以色列对这个加萨走廊的攻击哈，事实上现在已经在全世界了引发了反感哈，现在很多人呢是站在这个巴勒斯坦人民这一边哈，对以色列是给予谴责的。那这份声明呢强调实现和平，提供人道的主义援助哈，以及呢要遵守包括国际人道法在内的国际法，是各国政府的共同目标哈。那声明里面呢也呼吁各方避免对救援船队采取非法跟暴力的行为哈。好，那这个对于加沙走廊去这个运送所谓的人道主义物资的 全球坚韧船队是由20艘的船所组成，这个成员来自44个国家跟地区，所以战争真的是很可怕，受伤最重的当然还是平民老百姓之内。好，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声明呢？主要就是呢，他们的这个船队有一艘船在8号的时候呢，在突尼西亚港口停泊时候起火燃烧，那有人指认说这是以色列的无人机投掷了爆炸或燃烧装置所导致的。那另外呢，9号晚上呢，船队的另一艘船也起火了，那有就是突尼西亚政府认定呢是一个有预谋的攻击，所以16个国家发表这个联合声明。除此之外呢，欧盟他们的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则表示说呢，他们宣布对以色列进行制裁，有一系列的措施，包括了什么呢？包括了终止这个欧盟跟以色列的贸易的相关的事项，但是呢，当然这个决议还必须要经过各个欧盟执委会的会议的成员国批准才能够在获准批准之后30天内生效。不过这是一个表态啦，那目前呢有公布的制裁的对象还包括了两名以色列的极端主义的部长跟暴力的定居者以及10名的哈马斯成员。那这个欧盟的执委会呢向以色列的政府来施压，要求呢要改变他们对于加沙战争的立场，所以欧盟也对以色列进行了制裁。我刚刚就讲全世界现在呢反以色列的声浪是越来越高了。不过呢在台湾这两天呢，以色列的这个国会的议员来台湾访问，我们还以非常高规格的方式来接待，同时还宣布要跟他们做一些合作。在这个时候当然这个姐夫不懂外交不懂政治，只是觉得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举动跟全世界很多国家的氛围似乎有点点背道而驰了。那这个对台湾来讲是好是坏我没办法判断，只觉得呢台湾呢对以色列的态度真的比很多国家来讲都相对友好，尤其是他对于加沙走廊这个攻击呢，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听到任何关于官方对于以色列的谴责就是了。你如果有在国外居住的亲朋好友，你可以打探一下现在他们在国外对于以色列态度是什么。当然我们不是要挑起仇恨，也不是要鼓励战争，我们只是希望呢这世界多一点和平。那过去大家支持的对象或许现在呢跟你过去支持的对象已经是不一样了好，这呢这是国际讯息虽然不会直接影响到整个金融市场，但它也有可能未来对金融市场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也说不定尤其是像这种地缘政治关系影响最直接的可能就是油价嘛，对不对所以还是提供给大家来知道一下国际的局势就是了好，那回来关心金融市场的变化刚刚呢已经跟大家报告了美国股市的表现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美元，在联准会宣布降息一码之后呢，美元一度呢跌到了四年来的新低随后出现了反弹，所以美元对于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昨天是上涨了 0.0% 来到了 96.926 那当然也有可能是之前已经反映了了所以有一点点利空出尽的感觉暂时了所以这个美元呢又开始回升，尤其是刚刚也说市场预期明年的降息的次数不如之前来的预测的多幅度也没有预测来的大，所以可能也是让本来大家预期美元会喋喋不休的人呢又这个稍微的缩了回去认为好像没有那么严重所以也支撑了一点美元的走势就是好，所以现在呢各国的汇率对于美元的汇率呢，欧元的部分来到了1欧元兑换 1.18 美元对于日元的部分则是1美元兑换了146 2.84 日元左右，这是美元的部分。那至于黄金的部分呢，黄金的部分呢，昨天呢也是在盘中再度碰到了历史高点，不过后来也是这个回跌了。昨天的黄金现货呢下跌了 0.9%， 来到每盎司 3658.25 美元，盘中最高触及的 3707.40 美元的历史新高。黄金的这个现货的部分呢，光是这个月就已经上涨了 6% 了，6%。那至于12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呢，则是下跌了 0.2%， 来到每盎司 3717.8 美元。本来预期这个联准会不会一直降息嘛，那现在降息的幅度没有大家预期的高，所以呢原本对于黄金的乐观的预期也多多少受到一些影响。不过我觉得虽然没有大家预期的那么乐观，但至少大家现在还是认为这次的降息也就是启动了这一次降息循环的开始，未来还是有降息的机会，那美元呢还是有走贬的机会所以金价也许呢在这边做一点休息之后还有机会往上冲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黄金的部分。那至于原油的部分的话呢，原油的价格昨天都回落了。北海班特原油期货价格呢是下跌了52美分，跌了0.76%，来到每桶68.22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47美分，跌幅是0.73%，来到每桶64.05美元。那昨天的下跌跟供需有关。美国能源总署呢能源资讯署叫 EIA， 礼拜三的时候公布说，上个礼拜美国的原油库存大幅的下降，出口呢激增，进口呢大幅的下跌。但是呢分析师是认为说有一个硫分油这个库存呢是增加的，所以对市场的需求呢有一点担心，所以抑制了油价的走势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油价的部分了。关心完国外的金融讯息之后呢，我们来关心一个跟部分的人的这个荷包或者说跟部分人的生活有关。什么样的一个消息呢？就是行政院昨天通过了三大的育儿新方案，涵盖了生育的补助、人工生殖补助以及医疗性冻卵补助。其中呢在生育给付这部分呢将会由中央统一来补贴，将补助这个金额全面提高到了10万元。那如果你是双胞胎或者是比双胞胎还要多胎的话呢，就按比例来增加。预计呢在2026年的元旦就可以上路了。无论是公保、劳保、农保、国保或军保等等不同保险险种的类别呢，每位的新生儿都可以获得一笔统一的10万元的补助。那目前呢没有任何保险的民众呢也可以来申请了，所以几乎是全民都适用就对了啦。好，另外呢为了鼓励不孕夫妇呢来寻求医疗的协助呢，这个也提到了来对于人工生殖的补助的额度呢，新的补助方案的年龄的这个限制呢从40岁调整到39岁啊，那鼓励夫妻呢能够尽早的来执行啊。39岁以下的女补助次数呢维持在6次啊，第一次的试管婴儿的补助的上限呢从10万元提高到了15万元，第二次第三次从6万元提高到了10万元，第四次以上是6万元，而后续则是维持不变啊。那这个低收入或中低收入户的人家呢，每年呢还是可以维持，应该说每次还是有15万的最高的补助。那至于胚胎植入的规范方面呢，39岁以下能仅能植入单胚胎，那39岁以上植入最多2个胚胎。好，总之呢这些都是要来鼓励大家 多多生育增产报国，因为台湾的出生率越来越低齁，几乎是在世界是倒数的齁，这个其实也是给国安危机就是了齁，未来我们的人力齁，尤其是劳动人口齁，可能会大幅的减少，这对于全国的经济来讲也不是一件好事了齁。好，这个是跟大家口袋有关系齁，跟育儿有关系。那接下来呢，我们关心一下台股的部分。今天台股呢目前是上涨了80来到25530点齁。今天台股呢表现就没有那么好齁，昨天是开低走低，中场呢跌了191点，收在25438点，成交量呢是萎缩到了4396亿元，三大法人呢合计是卖超了116.3亿元齁，其中呢外资转卖了齁，卖了57.3亿元，投信是卖超了53.1亿元，自营商也是卖超了5.8亿元，所以三大法人都呈现卖超齁，可能涨多之后创新高之后呢稍微回档齁，如果是小幅回档量没有大增的话呢，基本上都是健康了，希望呢就是回来休息以后呢还可以继续冲高就是了。不过昨天的台币呢是升值了 3.6 分齁，来到 30.065 元对一美元的价位齁，是央行呢有力守了齁，因为盘中呢见到了29字头，不过还是守住了30元的关卡。那今天央行要开理监事会议，那今天理监事会议到底会开出什么样的结果出来呢，明天我们会跟大家讲这个会议的结果啦。好，祝大家投资顺利啦，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追梦路上面临无数挑战，但追梦的初衷一直都在，
守护你的初衷，华南银行。
我送客户一盒月饼限量，
月饼客户会喜欢吗？
还有你们别比了，我们都送梅林水果，客户一打开都是哇，梅林有日本进口水梨、黑色猫眼葡萄、麝香绿葡萄、静冈哈瓜，礼盒大方又高级，是送礼最佳选择。
今年中秋送礼就改买梅林水果，
送品味送诚意，梅林水果订购专线02-2331-6430 2331-6430。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呢。
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如。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弄溜连，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更生人回归社会好，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的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有保啊！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说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